乌军又炸毁俄导弹库，中俄特启动军事演习。真主党官员遭清除，涉美使馆爆炸案悬赏700万。俄方拒绝参加乌克兰会议。拜登召开四方会谈，强化印太联盟。西凤酒紧急发文，司马南办理白野争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2号。观众朋友，我哋每日都收到好多嚟自健康520嘅正面回归。今日分享嘅系嚟自西雅图嘅黄小姐，佢有家族遗传嘅高胆固醇问题，服用咗三高代谢补之后，佢嘅胆固醇从160降到咗120。
我那个胆固醇啊，有的时候就到了150、160了。我这次吃了这四瓶以后，我就降到了120，因为吃了那个美国的那个叫胆固醇那个药也没怎么降。另外我也听说那个胆固醇那药比较伤肝，另外这个胆固醇呢带着这个肝功能也高，原来那我后来那个肝功能从25就降了17，就17就属于正常了。然后我们先生呢吃健康520，他这个血糖啊就9，这打针吃药就都下不来，就是上个礼拜他说哎呀终于到了7了。上个礼拜我们先生去看的那个糖尿病那个医生，然后那医生就说哎呦最近怎么着了，是锻炼身体了，他倒没跟他说他吃这个，但是他心里边明白他胆固醇也掉了，怪的胆固醇他现在只有81，所以一般这种健康产品它都是补充品，它都不叫药，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三高代谢补不单止针对三高问题，还能够调节内脏功能，帮助身体恢复平衡，提供长期的健康管理。如果你亦在寻找一款天然的健康解决方案，不要错过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接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军方宣布20号夜间，乌克兰无人机又袭击了俄罗斯蒂霍赖斯克附近的军事基地。乌军使用自己的远程武器摧毁了俄军在奥克基布尔斯基的一处秘密导弹仓库和炮兵总局第23兵工厂。由于原子弹洗地，俄罗斯弹药库不再安全，俄防空系统形同虚设，三个大型弹药库在3日内被摧毁。据悉，华格纳的前总部后面被用作俄军的指挥所大楼被摧毁，俄军人员损失再创新高。坦克装甲车和火炮损失过百。据报道，乌军使用可被地雷的机械人在阵前机枪开路杀近战壕，在不约支持乌克兰巡航飞弹和自杀式无人机攻击后，俄罗斯城市进入紧急状态。据路透社9月21号的消息，俄罗斯通讯社援引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报道，本周六俄罗斯和中国从海参崴出发，开始在日本海举行名为北部湾互动2024的海军演习。俄新社的报道称，这次演习将包括防空和反潜武器。普京表示，此举旨在对抗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实力。普京还说，面对华盛顿推动的军备竞赛，俄罗斯应该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加强海军力量。他还威胁说，包括其核力量。普京指控说，以应对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和压制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藉口，美国及其卫星国正在加强在俄罗斯西部边境附近、北极和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据法广报道，美国总统乔拜登本周六在他的家乡欢迎参加四方会谈的三位外国领导人。四方会谈被定为为抗衡中共经济和军国主义野心的力量。这个非正式组织的官方目标是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因北京市四方会谈未公开的优先事项是制衡中共，因此心存恐惧。路透社说，预计四方会谈上领导人将讨论北京与其南海周边邻国之间的冲突。这些国家近期多次在具争议性的水域发生冲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五表示，这个肯定会摆在议程重要位置。他还补充说， 四国领导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带来的挑战有着共同的理解。外界认为中俄突然的军事演习是针对美国和北约的再一次挑战。9月20号，黎巴嫩真主党作战指挥官阿基尔在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南郊时身亡。他涉及1983年两起贝鲁特卡车爆炸案，造成美国大使馆和陆战队军营逾300人丧命，因此被美国悬赏700万美元。阿尔基是继今年7月以色列在同一个地区击毙舒库尔之后两个月内第二名身亡的真主党最高军事机构圣战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去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并掳走人质，以哈之间爆发加沙战争，继而引发支持哈马斯的真主党和以色列连月在边境交战，以军本周一进一步强化攻势。伊朗革命卫队在1980年代初期成立真主党，以对抗侵略并占领黎巴嫩的以色列部队。阿基尔和舒库尔都是真主党老将。一名安全消息人士说，阿基尔在1960年左右出生在黎巴嫩贝卡谷地一座村庄，曾加入另一个黎巴嫩大型什叶派政治运动艾玛尔，后来转移成为真主党创始成员。美国指控阿基尔涉及1983年4月发生在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的卡车爆炸案，当时有63人罹难。六个月后，美军陆战队一座军营亦发生爆炸案，有241人丧命。美国亦指控阿基尔在黎巴嫩指挥绑架美国和德国人质，在2019年将他列为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为了捉到他不惜悬赏700万美元，比舒库尔的赏金更高。不过真主党领袖纳斯拉勒2022年接受阿拉伯媒体访问，在谈到1980年代美国陆战队军营爆炸等案件时说，这些袭击是与真主党无关的小团体所发动。综合媒体报道，两名在黎巴嫩的安全消息人士证实，统领真主党精锐拉德曼部队的阿基尔在空袭中丧命，当时他正与拉德曼部队开会，一名知情人士告知法新社，这支部队是真主党最强大的进攻武力，旗下的战士都受过跨境渗透训练。近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不会参加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和平会议，这个是基于泽连斯基关于打算在11月举行的第二次和平会议并邀请俄罗斯参加的声明发表的评论。俄罗斯外交部网站援引扎哈罗娃的话，俄罗斯代表没有参加布林根斯托克进程框架内的任何会议，亦不会参加。扎哈罗娃强调，第二次峰会追求相同的目标，推动泽连斯基的方案作为解决冲突的基础，争取获得世界多数人的支持，并以他们的名义向俄罗斯发出要俄罗斯投降的最后通牒，所以不会参加类似峰会。曾在9月初的时候，泽连斯基表示他希望在第二次乌克兰问题会议上见到俄罗斯代表。早前泽连斯基指出，全世界以及他本人都希望俄罗斯参加下一次解决乌克兰冲突的会议，否则不会取得任何成果。乌克兰问题会议曾在6月15号至16号在瑞士布林根斯托克举行。克里姆林宫亦曾表示，在没有俄罗斯参与的情况下，寻找摆脱乌克兰冲突局势的方法绝对是不合逻辑且没有希望的。9月21号，美国总统拜登在他的家乡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施泽迎接来自日本、印度和澳洲的三位外国领导人，共同举行四方会谈。这一会议是四个民主国家的联盟，旨在对抗中共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扩张。这次四方会谈将不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媒体亦未获准入场。然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在会后提供两次媒体简报。这场非正式的高层对话 被认为是应对日益紧张的美中关系的重要平台，尤其在各方关注北京在南海及其邻国间的军事和经济行动时，四国领导人将重点讨论相关问题。预计在会议中，拜登和其他领导人将共同宣布扩大印度太平洋海洋领域意识伙伴关系，并将印度洋地区纳入该计划。此外，领导人他们将探讨加强联合海岸警卫队行动的合作。澳洲、日本和印度的人员将与美国海岸警卫队共同驻扎，这一举动旨在提升区域内的安全合作。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坎培拉和华盛顿对北京在太平洋岛国日益增长的安全影响表示担忧。他强调，四方会谈将讨论如何更好地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方面的合作。随着美中关系的持续紧张，四方会谈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指出，尽管两国关系竞争激烈，双方仍在气候和经济等领域寻求合作。他透露，拜登政府与北京正加强沟通，以降低冲突的可能性。在过去几年来，四方会谈逐渐发展，成为对抗中共的关键机制。自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四国领导人已经举行多次峰会，包括今年五月在日本港岛期间的会议。这轮会谈是四方领导人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之一，尤其是在北京与邻国之间因领土争端而引发的冲突背景下。北京对这次四方会谈持有警惕态度，批评其为压制中国崛起的机制。然而，白宫高层表示，这一伙伴关系并非专门针对中国，而是寻求为地区国家提供更多选择和合作机会。专家们认为，四方会谈将向北京发出强烈信号，警示其在海域的霸凌行为将遭到协调回应。近日在金九银十销售旺季，各大酒企卯足了劲，试图借力消费抢占市场。西凤酒旗下品牌国花池仲请了司马南参加2024国花池中秋盛堂夜宴的品牌活动，这一举动在网上引发争议。活动影片显示，司马南扮成诗仙李白，穿过西安大唐不夜城，并在晚宴上朗诵李白的诗。有网友表示，司马南与西凤酒的品牌形象和产品文化不契合，不应该邀请其作为活动嘉宾。目前在社交平台上，司马南的身份资讯为主持人、学者。此前他发表的一些言论多次引起争议，亦曾被多个平台禁言。9月19号，西凤酒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规范市场推广活动的通知，通知要求行销管理公司、品牌运营公司所有市场活动需实行书面报备管理制度，由行销管理公司市场推广部审查同意后方可实施。据国花池西凤酒 GHC 微信公众号披露的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国花池完成了全年销售目标任务的 51%， 销量同比增长 11%。 19号晚，每日经济新闻将进酒记者在司马南微博账号上私信留言，希望了解他对于这次争议以及西凤酒所发通知的看法，但是目前没有得到回应。西凤酒这次舆论风波由经销商引起，事实上这个亦不是西凤酒第一次为其行销不当行为埋单。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